欢迎收听法医秦明系列无声的证词，作者秦明，演播骆驼，第25集。在一阵阵不知道是什么怪鸟的怪叫声中，我们走进了云台市公安局设在殡仪馆内的物证室。为了方便物证保管，很多地方的公安机关法医会在殡仪馆里设置一间物证室。从漆黑的屋外走进发着微弱光芒的物证室里，我感觉到背后有一丝的凉意。黄支队从物证架上取下一个塑料袋，里边装的正是我在食堂里打捞上来的那件蓝色的内衣。因为在浮水之中泡了时间太久，又在密封的塑料袋里边闷了几天，衣服一被拿出来就散发出一股恶臭。黄支队拿着内衣蹩脚地寻找内衣的商标所在，我揉了揉鼻子，回头看了一眼。师兄，你说会不会找到商标以后，猛一回头看到一个长发白衣女子站我们身后啊？
干法医的还这么迷信，吓唬谁啊？
说是这样说，可是他还是下意识地回头看了一眼，确定我们身后什么都没有。很快，我们找到了。这套内衣的品牌是 DAQ， 具体这三个字母代表什么，我们两个大男人也不知道。发现商标以后，我们高兴地转身准备离开，却发现门口的黑影里站着一个拿着工具的女人。我突然觉得自己全身的汗毛肌都竖起来了，两腿迅速肌肉松弛。好在那个女人开口说话了，她问我们干什么的。黄支队显然也受到了惊讶。
哦，是你啊，哎呦，真吓人，吓死人，知不知道？
原来这是驻守殡仪馆的一位大姐，听到有动静，以为啊是有小偷，就拿着铁锹过来了。有的时候啊，不得不佩服这些殡仪馆的职工，尤其是女同志。我自认为胆大，但是让我一个人在这满是死人的地方睡觉，我还是有些胆战心惊的。和大姐说明来意以后，大姐给了我们一个惊喜。她说这个牌子她知道，在小街那边有一个专卖店。小街是当地的一个低档杂物销售市场。黄支队问说那里有卖的吗？大姐说20块钱一套内衣，还有情趣内衣，除了那里还有哪里卖呀？看来呀，大姐是一个性情直爽的人。黄支队兴奋地说道，
好，谢谢您，看来啊，今晚可以睡一个好觉喽。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找到了位于小街中心位置的 DAQ 情趣内衣店。侦查员拿出了蓝色内衣照片，说道：“我们是公安局的，请问这套内衣是在你们家买的吧？”店主点头：“
哦，是我们家的货。”
那请问，10个月前，你们把这套内衣卖给谁了？
店主一脸无奈，可能他心里在想，这是一个小警察吧，10个月前的事情谁能记得呀。我解围地笑了一下，
哦，可能你要回忆一下，大约10个月以前有没有一个男人过来买这样一套情趣内衣。
店主沉吟了一下，
冬天是吧，那个时候生意淡，好像有过几个男人来买过吧，但具体也不清楚。但是我记得小街东头一家药酒店的老板过来买过一套蓝的，因为这个男的快40岁了还光棍呢，所以当时问他是不是有女朋友了。
黄支队还想再问什么，我把黄支队拉到一边就说道，
别问了，抓人吧。你是说药酒店老板啊？凭什么说是他呀？这个内衣店老板说那个时间好几个男的都过来买过，药酒店老板只是其中之一啊。你一定忘记了吧，那个看守水房的老头不是每天都在喝药酒吗？而本案的凶手肯定要熟悉水泵房附近的环境啊。意思说看守老头是这家药酒店的租客，所以老板有可能去过那个老头的水泵房，知道那是一个藏私的好地方喽。
是啊，又是情趣内衣又是药酒，我在想一个城市里不会有这么多的巧合事情吧。我自信满满。 在侦查员抓到药酒店老板以后，我们也对药酒店进行了搜查。药酒店是一个平房套间，外边是店面，柜台上放着密密麻麻的泡着各种物件的药酒玻璃瓶，没有什么异常。但是当我们走进店的内间，也就是老板平时居住的地方，窗口吹进来的风轻轻撩起了床单，我们看到床底下也有一个玻璃瓶。黄之队快步走了过去，拿出玻璃瓶，立刻浮现出一股恶心的表情。还好法医的胃口都比较深，黄之队没有一口吐出来。玻璃瓶里还剩半瓶酒，瓶底居然飘着一根男人的阳具和两颗睾丸。案子就这样破了。对店老板的审讯，我只听一半就提前退场了。眼前这个店老板口口声声说曹雷是被他心甘情愿杀死的，是心甘情愿把自己的阳具贡献出来给他泡酒喝的，说呀他们这种叫冰恋，那是一种至高无上的情感。从技术层面说，死者头部损伤非常集中，如果不是失去抵抗能力，是不会保持一个姿势让凶手打击致死的，当然除非死者自己是自愿的。我摇了摇头表示无奈，对于这种心理变态的人，我实在不知道该说些什么，只有忍着强烈的呕吐的欲望默默离开云台，开始了新的侦案历程。第九章，红色雨衣。家属在质问死因到底是什么，眼前呢是一起信访案件。其实我并不喜欢初刊信访案件，自从公安部提出要大街访之后，法医科的一半工作都是在信访案件上奔波的。虽然说解疑答惑查究冤情也是法医必须承担的责任，但是这么多的信访案件处理下来，的确是难见什么冤案，能让我振作起来的还是破案的成就感。家属的疑问将我从遐想之中给拉了回来。家属说最开始是说失血性休克，但是他们没看见多少血啊。我说道不是失血性休克，死者是一名老太太，70岁，有5个子女，平时子女们都相互推诿，没有人照顾她。老太太一个人住在农村，拿着低保过着艰苦的日子。一个月前的早上，一个村民发现老太太在村头的小树林中死亡，衣衫破烂不堪。经查，前一天晚上有人听见了老太太的叫声和狗叫声，但是出门没发现什么异常，就继续回家睡觉了。民警先是在散落在老太太周围的10块钱的纸币上发现了粘附着狗毛的血迹，然后对村子里边的狼狗进行取证，最终在一户人家养的2条狼狗的嘴上找到了老太太的 DNA。 案件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家属提出了复审申议。你们看啊，我用纱布擦拭着老太太身上的创口说道，虽然这些创口都非常浅，基本都只是伤及真皮层和皮下组织，但是创面很大，表面脱落的面积也已经超过了全身体表的10%。虽然表面层血管不丰富，出血量不大，但是神经丰富，这么大的创面会导致严重的疼痛，所以说死者应该是创伤性疼痛性休克性死亡。家属沉默了一下，问我狗能咬死人吗？我指着创口，创口周围都有条状擦伤，所有的表皮断面都有撕裂痕迹，这是典型的动物咬伤，除了这些损伤没有什么其他损伤了。那么不是被狗咬死的，是怎么死的？家属不再纠缠死因，他说政府监管不力，不应该负一些责任吗？我沉着脸吩咐大宝带着10几法医缝合尸体，一边脱下解剖服，这个不给我管。这些家属并不在意他们的母亲生前遭受了多少痛苦，更在乎政府应该承担多少责任，这令我非常的不快。
我默默地坐上了停在外边的警车。坐在警车上的派出所所长说，花了很多精力去调解，养狗那家答应赔偿20万，可是家属嫌少，要求政府再赔20万，没有什么理由，就只有利用对死因不服这一借口想多要点钱。
看出来了，他们对死因并不感兴趣，
我说道。我掏出手机看了看，然后惊讶地发现居然有十几个未接电话。师傅一连打了十几个电话，估计啊不会有什么好事。
喂师傅，不会又出什么事了吧？
我在阳光办一个案件，在营城又发了一起命案，怕是难度比较大，他们今年已经有一起命案没破了，你现在直接过去吧。哦，大宝和林涛在高速口等你。
我揉了揉刚才湛江的腰，心想啊，一年岁数一年人，我还不到30岁就已经腰肌劳损了，不知道再老一点还能不能站在解剖台前站这么久。腰肌劳损呢、啊，就怕开车，可是从我现在的城市赶往英城得5个多小时，真正是贯穿了全省南北。途经省城高速公路的出口，我就看到大宝和林涛在高速路口等着。此时已经是初冬，看着他们俩在冷风之中跺着脚，我的心情立刻被那些不孝儿女影响的阴霾之中回到了阳光里。
去前面服务区休息一下啊。
我直了直腰，无奈地看着这两个不会开车的人。
哎，你们就不考虑一下考个驾照吗？
正在服务区加油，我就看到大宝一蹦一跳地从商店跑了出来。
哎，你们看，中奖了，嘿，我从来没中过奖，这次终于再来一瓶。
大宝喝着一瓶饮料还拿了一瓶。我鄙夷地看了大宝一眼，我以为什么好事呢，大惊小怪。然后我转头问加油站的工作人员，对了，卡里还有多少钱？单位发的加油卡每个季度不到2000元，但是随着油价飞涨，这个额度我们会在一个月之内花光，而且绝对不公车私用。油卡花完以后面临的就是油费发票层层审批，半年以后才能报销，这给我们带来了很大负担。我一直想不明白，那些公车私用的人油费为什么就那么容易报销呢？收费员看我们一身便装，阴阳怪气地说，666.88元，够玩一圈的了。大宝说道，
嘿，又是中奖又是吉利数字，今天什么好日子？
好个屁呀、啊、都死人了。
林涛听出了收费员的言外之意，看起来呀、啊，这个收费员以为我们是公车私用，所以才爱答不理。我顿时感到一阵委屈，把油卡放进副驾驶抽屉里，我的手背被抽屉锁扣给划破了。我一边用卫生纸止血，一边对大宝说道，
为什么你有好事儿，我就没好事儿呢？
我呀倒是觉得是好事儿，破了破了，案子要破了。
林涛说着从勘察急救箱里拿出创可贴递给我，笑着说道。英城是一个好地方，当夜幕降临的时候，到处都是灯红酒绿的街道，不少有钱人把英城啊当成了省城的后花园，再加之政府监管不力，英城也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一个藏污纳垢的地方。在这样的地方难免会有犯罪发生，每年英城都会有几名卖淫女被杀，没有侦破的案件也有好些起。知道当地的弟兄们现在都很忙，为了不给他们增加负担，我们三个呀就在路边摊吃了一碗牛肉面之后，直接赶赴位于城东的现场。案件是上午发生的，所以到了晚上已经没有多少围观群众了。警戒带里，一个美容院的玻璃门拉闭着，从里边透出微弱的红光和一条条煞白的白光，我知道那是勘察灯发出的光芒。向负责现场保护民警的同志出现了现场勘察证之后，我们拉开了美容院的大门，一股血腥味扑鼻而来。我揉了揉鼻子，
嚯，味儿这么重，您不知道开窗啊？
哟，省厅领导来了。 应城市公安局刑侦支队的支队长丁克明拉低了口罩说道，这没门窗，开门又怕影响不好，只能在这憋着了。
我满怀崇敬地看了看已经在这么恶劣的环境里工作了将近10个小时的民警。
现场血迹太多，我们知道你们过来，尸体暂时没有检验。
应城市公安局法医科长邢茂森走到我的身边，脱下手套和我握了握手，
一直在这儿分析血迹形态呢。
根据前期调查，死者是这一带低档卖淫女的头牌，一个人经营着一家美容院。因为死者颇有姿色，收费又低，所以啊，生意是从早到晚络绎不绝。这个卖淫女每天早上都会到油条摊来买早点，卖早点的小伙子一直是暗恋着她，所以啊，今天早上卖淫女没有开门便引起了小伙子的怀疑。小伙子来到店门前，发现美容院的卷闸门是锁着的，敲门也没有人应，却看见一柱鲜血从门缝里往外流，知道不好赶紧报了案。民警撬开门以后，发现女人已死，满屋血腥。我想起刚才那个看见警戒外有一个坐在地上的人，就回头从门缝里看了看，果然是个小伙子。他呀，在警戒带外默默地坐了一整天，可能是在悼念他的爱人吧。爱情就是这样，没有贵贱尊卑，无论对方是做什么的，爱就是爱。
齐法医说道，生意越好危险越大，太监了早晚得出事，还连累我们呢，在这儿加班加点没日没夜的。
我想起了2年前侦办的那起自己孤身在外打工养活一家人的卖淫女被碎尸的案件，心里就一阵凄凉。看着齐法医鄙夷的神色，我突然对这个法医冒出了一丝反感。我轻声地说道，
师父说过生命无贵贱。
丁支队长察觉到了我的不快，赶紧说道，
通过初步的勘查，死者应该是多处动脉断裂，喷溅血迹比较多，失血也比较多，可是现场太乱了，没有发现什么好的线索。
那物证也没有吗？我问道。
在一起案件的初步勘查之中，如果第一时间发现了关键的生物检材，一是可以坚定专案组的信心，二是可以获得甄别犯罪嫌疑人的办法，所以物证对于案件是有决定性意义的。齐法医说，阴道、口腔、肛门的擦拭物都进行了精斑与试验，没有反应，可能是没有发生性行为，也可能是戴了避孕套。
我问道，那现场有安全套吗？这个女人呢，很不讲究，现场非常乱，她的工作室也不常打扫，所以满地都是卫生纸、避孕套，提取了几十个避孕套，正在连夜进行 DNA 的检验，
怕是没多大意义啊。就算有犯罪嫌疑人的经验，也不能证实谁是凶手，毕竟她是卖淫女，卖淫女的房间里边的避孕套只能证明谁嫖娼了，不能证明谁杀人了。
我摇了摇头，丁支队点了点头。我走到美容院的隔间里，这是一个更加密不透风的小空间里，一样布满了血迹，味道更加难闻。隔间里有一个躺式按摩椅，已经大部分被血液浸染了。我指着地上散落的卫生纸，
卫生纸为什么不提取检材啊？
哦，卫生纸上都沾了血，即便有凶手的微量 DNA 也会被女人的血污染，所以我们估计没有多大价值。而且刚才你也说了，这里发现的精斑能证明什么呢？
齐法医说道。我皱了皱眉头，
现场勘查确实是需要有目的性的工作，但是同样也需要大范围撒网，任何存在检验可能性的物证都要提取，因为在不经意间都可能出现意想不到的突破。
我弯下腰收集了几个比较新的纸团，确实都是被血液浸染，而且血迹已经干涸了。我小心地展开其中一张，发现纸的中间部分并没有被血液污染，而是呈现出了一种硬壳状的改变。
你看这张卫生纸中间硬壳状的改变，说明这里边曾经包裹过精液，干了以后就变成这样。这张纸 一定能做出一个男人的 DNA。
丁志队赞许地点了点头。齐法医说道，
不是用套吗？怎么卫生纸还有精液？
哦，这一带比较低档的卖淫女可以用套也可以不用，只要卖淫女看得上，他们有可能允许不带套，然后就用卫生纸擦一擦。
一旁的侦查员插嘴道。我们一起转头看着这名侦查员。侦查员是一个非常帅的小伙子，小伙子一见我们齐刷刷地看着他，有点脸红，连忙说道，
不不不不，别误会啊，我不干那事儿，我是以前办案的时候听他们自己说的。
那就是说，这些卫生纸上的 DNA 和避孕套上的 DNA 不交叉，那么他们就和避孕套一样可能存在价值。
丁志队点点头说道，
好，那就提取吧。
法医秦明系列无声的证词，作者秦明，演播骆驼。更多精彩内容请您期待下集，感谢您的收听。听有声，选骆驼。